快乐成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或是观念。所以我们只有借着认识神爱世人，神就是爱，然后借着爱我们也学习认识上帝，因为爱是什么？从神来的。那么我们如果爱的话，也领我们到上帝那里去。所以我们说爱的活力它是一个三角形，其实最顶点是上帝，然后再来是我们，然后是什么？他人。所以这个三角形其实它是一个良性的什么循环，因为神爱我们，我们爱人，爱别人，那这样的爱就又回到神那里去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生不只是爱人，而是我们要学习被神所爱，被人所爱。所以没有其他的时间比我们爱人的时候更接近神。那么父神的爱其实应当成为我们每天的粮食。这个在我们父母亲那一代，其实我觉得他们要吃饱都很辛苦。但是今天小红还在跟我说，她说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有吃的有穿的，都绝对有够吃，绝对有够穿。所以人到底需要什么呢？因为神的旨意哦，就是让我们在人群当中能够绽放神的生命。然后在这个我们只要在人生的这个时间之内我们能够去爱的话，其实就可以把人带入一种叫做永恒的时间。你只要借着爱就可以去认识神，因为神他是一个灵，他是神，他是爱，他是神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神爱的讲义，在周报的里边大家可以打开来看。今天讲的题目是讲到神爱的浇灌跟什么显明。那么副标题是我们要与神什么相合，然后得到神的什么爱，然后以神什么为乐。我想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和睦其实是让我们很快乐的，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破裂也是让人痛苦的。所以与神相合，第二个叫得神什么之爱，我觉得爱也是人生当中我们很需要的。另外一个快乐也是我们所需要的，这里讲到以神什么为乐。所以在今天的题目，首先我们看到罗马书我会讲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但是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叫做因信称义的什么果效。我想我们一路在教会里边待一段时间就知道我们是因信怎么样称义。所以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一到十一节的一个主题。那第一节我们来读，来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。你知道相合这个字就是我可以跟他联合，然后有平安，能够跟他靠近。你知道夫妻是最靠近的人，但是也不可能像你跟神怎么样联合一样。原因是你在跟人怎么联合都是两个肉体，都是两个肉体。可是跟神，神我们称他叫做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他就是可以住在我的什么里面的。所以这个相合是一种联合，然后这种联合带来很大的平安和平，然后可以靠近。所以这里说我们既因信什么称义，就得以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什么相合，这个叫做已经完成的事，这叫做已经完成的事情，就是与神相合，在神面前能够平安。所以相合它的原文是平安撒弄。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信靠神，我们在神面前就能够什么坦然无惧，因为他的血已经完全的洗净我们了。然后如果我们知道说神的爱，我们后边还会讲到，然后你认识他的爱的话，那你在任何地方就会有平安， 因为他爱你，甚至为你死。然后第二节说，我们来读来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第二节这里哦，它有三个动词，一个叫做信。你知道信你是要有动词的，你要信入他的话，你要信进去，信到我的什么心里边去。然后因信得什么进入，进入它也是一个动词，你要进入啊。然后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什么恩典中，你知道这个站也是一个什么动词，就是我们要站立，所以这也是一个什么动词。所以因信称义的人，他得到第二重的验证是生活有平安，然后跟人相处的时候能够流出祝福跟恩典。其实恩典就是白白的给予，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种状态。所以这三个动词我们来看，就是你要相信才能够进入恩典，然后进入之后你才能站稳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然后什么进入，然后进入之后你要什么站稳，因为你没有站稳还是可能被推倒，可能被推倒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是我们很熟悉的，那里说我们要拿取神所赐的什么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这里有讲到站立得住，基督徒是需要带军装的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肉身是不堪一击的啦。所以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，这个磨难的日子就是你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吗？这个日子就是每一个日出跟什么日落，每一天每一个日出日落，然后你可以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什么一切。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事情想要成就，基督徒也常常因为你所渴望的东西没有成就而觉得羞愧，了解吗？因为你会觉得我很想要的东西没有成就啊，所以你就会觉得什么羞愧啊。所以这里说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什么站立的得住。所以对神有信心的人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今生今世在世界上这些生活，其实它是影儿。你们知道什么叫影儿吗？如果是影子的话，它就是有一个什么实体照下来才是影子嘛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更高的地方，其实那个是实体。我们今生今世所活的，其实它是一个幻影，它是一个幻影。我常常跑去全联买东西啊，那我昨天去全联买东西回来之后，我想说我刚刚有去全联 买一盒鸡蛋，可是对我而言好像一场梦一样，因为那个就是你在生活上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，可是那个跟永恒的东西有时候不太关紧要，不太关紧要。所以我们现在外在很多环境其实它都只是影儿。什么是实体呢？我们要用道，要用神的话来建立自己的什么信。你知道我们在世上你要信什么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很多东西它是不可信的嘛，有一些人是不可信的，因为人会变化嘛。所以我们到底要信什么？就是靠着道，你要相信道，因为道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听懂吗？世界的一切都会什么过去，唯有主的道是什么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要用道来建立自己的信，我到底信什么？我要信神的道，然后靠着道你才能够站立得稳。否则这个人今天爱你，他明天心情不好可能就没有力气爱你了，你怎么办？所以靠着道站立得稳，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生活做事，让神做工。所以 恩典呢，是有信的人现在他知道而且所处的光景。所以你如果要长久活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你就要站稳，这样理解吗？你要站稳。所以我是比较希望弟兄姐妹常常来教会，你不要去管你心情好或不好，今天状况好或不好，外面的环境如何，其实你来教会就是站稳，就是站稳。那么不要被撒旦把你推倒，就是神不爱你啦，或是人对你有意见啦，或是环境很困难啦，因为撒旦会要把你推倒，让你不能够什么站立得稳。所以撒旦是要想尽各种办法把人从恩典里边把他推下去，就是要让你站立不稳，这样理解吗？就让你站立不稳。那么有信的人，你要带上全副的军装。全副的军装，当然以弗所书第六章写的很多，比较简单的就是信望爱。我相信神爱我，我知道我的盼望是永生，我知道神就是什么爱，那就是最好的什么军装。然后接下来他说，我们借着他因信得什么，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什么恩典中。所以信，然后什么进入，然后你要站稳，然后下面他说，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什么神的荣耀。所以这是你将来的盼望，你要欢欢喜喜的盼望。所以因信称义的人，他对将来的盼望，或者说我人生的目标，就是神的荣耀。我们来说，我人生的目标就是神的荣耀。来，人生的目标就是神的荣耀。其实神的荣耀，我们给他一个定义，其实他就是神的生命，或是神的气质，好，神的生命。那么我们渴望让神的生命做成在我的里边。我们过去在蒙恩之前，刚敬拜的同工也跟我们讲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，在蒙恩之前，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平安。如果要有平安，你就必须要用恩典成为我生命的力量。那么我们从神那里领受恩典之后，我们也要给别人恩典。那么最终的目标是要得着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大声地说，我的生命就是要得着什么？神的荣耀。这是我们宣告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什么盼望神的什么荣耀。为什么我们能够欢喜盼望呢？第二大点讲义那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欢喜盼望的证据到底是什么。我为什么会欢喜快乐？有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很困难啊，没有什么 让你觉得什么兴高什么采烈的。所以第三到第五节就解释了你为什么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，它的依据是什么，它的实据是什么。所以这个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三节就解释说，为什么我可以欢喜盼望，为什么我可以不至于羞耻。我刚刚不是说人都有很多东西他觉得他没有得到，然后他就觉得羞耻。所以大家今天要了解一件事情，你能够欢欢喜喜的实践标准是在患难中啊，不是在你的很平顺的什么日子里。你知道欢欢喜喜这个字哦，它的原文就是夸耀夸口。你知道基督徒你又不能夸耀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会骄傲。所以我们要夸什么呢？哦，夸耀神，这样理解吗？夸口神爱我，要夸耀神，就是夸耀或是夸口。所以在第五章的第二节第三节，它都是翻译成为欢欢喜喜。然后在十一节，它就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要以神什么为乐。你知道那个乐也是欢欢喜喜。我为什么那么快乐？因为我要夸耀神，夸耀神。所以 这个字哦，它比较接近原文的秀，你知道我们现在不是说他很爱秀嘛，对不对？或是很爱现，或者是什么晒，对不对？晒什么？晒恩爱，晒什么？晒他的精品包，晒很多东西。所以它是比较接近英文，比较接近就是秀，或是展示、表现、显露、告知，告诉天下的人，你看我过得多么的好，我有我可以有精品，可以怎样的豪奢。所以综合这些经文所描述的，就是他兴高采烈的把盼望神的荣耀的心情在生活当中显示出来，就是他生活当中他要兴高采烈的把这种心情，因为我盼望的是神的荣耀，把它表现出来。所以这种时候，很多时候环境哦已经艰难到了极点，但是我能够宣告的叫做主的应许，我相信主的应许，我仍然能够赞美敬拜，给予人为主做见证。所以欢欢喜喜的实践标准是在患难中，我当然会解释说为什么是在患难中。那么欢欢喜喜的知识依据，就是你要知道患难生什么，忍耐生什么，老练，老练生什么，盼望不至于什么羞耻，因为神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说，你知道不知道就差很多，你不知道跟你知道不一样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一定会有患难，但是我因为信就能够喜乐，因为我知道患难的益处非常大。患难有没有益处？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虽然小小的受一些患难，也觉得益处很大，觉得我从患难当中所得到的比我生活平顺的当中得到的更多，所以受苦的益处是非常的大。你知道伤痛哦，伤痛伤害能够带来成长，因为主的鞭伤我们能够得什么？医治。那么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说，因着我们受鞭伤，我们受伤害受痛苦，我们会得到一种叫做医治别人的权柄。你知道在敌人伤害我们的地方哦，一旦得了医治，我们就得着医治别人的能力了。所以在教会里边，医治是这样来的，医治是这样来的。所以知道或是不知道，知道是信的落实之处，就是你要知道你才能信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知道你信，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什么阿 Q 精神，对不对？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。所以知道是信的落实之处。你知道那种信不是我模模糊糊的知道，而是我实在是知道患难之后有极大的好处，所以我能够忍耐。那么神所要的忍耐是一种叫做出于信神、出于爱神的一种恒久忍耐。所以圣经上说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，又有什么恩慈。圣经上也应许我们说，忍耐到底必然什么得救。然后所有的忍耐都是经过苦难之后你才能够生出，所以刚刚那个经文三到五节他都是说生出，生出来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常有一种误会，就是我结婚之后我要进入一个美满的婚姻，没有那回事。为什么？美满的婚姻是生出来的啦，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？生命里边很多的东西都是你生出来的，生出来的就生出来了，没有生出来就没有生出来。所以你必须经过苦难之后，你生出一种叫做把握，生出一种信心。所以临到我们生命当中任何一个患难，任何一个伤害， 都让我们可以生出一个东西叫做对别人的怜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正在经历你过去怎么样所经历过的，你才会生出这种怜悯嘛。比如说淑娟姐她自己得癌症住院，她现在最厉害的就是她愿意到医院去陪伴那些生病的人，需要被陪伴的人。所以你生出了一种什么东西，你才会对别人能够怜悯。所以因为临到我们的每一个创伤，包括身体的，包括心灵的，包括灵魂的，每一件坏事都会变成我们行善的权柄。这样讲听得懂吗？所以神在我们忍耐到极限的时候，他会加添能力，让我们的生命的容量变大。所以患难能够生什么？忍耐。你知道忍耐得熟练了，你就背重担的时候你就不太吃力。然后老练呢，就是什么叫老练？就老是练了，老是练，你就会生出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盼望。所以生命你如果成熟到某种程度，你累积了一些的经历之后，你会对盼望所盼望的事情有一种真实而且有一种肯定的感觉，或者说凭据。好，凭据。所以在四面受敌的环境底下看不到出路，但是相信主一定会什么开路，你就能够放心的什么往前走。这种真正的盼望是从老练而来的，是从老练而来的。比如说在经历困境的压力底下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呼叫阿爸父，然后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，我们不断的经历，我们就跟神中间建立起一种很笃定的一种信的关系，很笃定的一种爱的关系，那么就会让你的盼望到达所盼望的得以成就的境地。或许你目前的光景你所盼望的还没有得到，你觉得我会被别人耻笑，但是在坚定的盼望当中，我知道我自己有神儿子的什么身份，知道神要让我在世人面前得荣耀，然后我就能够很坦然的面对世人以及一切的艰难。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，你知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？他是那一位全知、全能、全善，又有完全怜悯的神，你认识他有多少？所以保罗他说：“我知道我所信的什么是谁。”因为他确实的知道，所以我们如果越来越知道，我们就会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恩慈，能够忍耐等候，在任何状况里头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的什么盼望。我知道我唯一夸耀能够夸耀的就是神，所以我们更多的去操练，面对所有的患难的时候都能够欢欢喜喜的，都能够盼望神的荣耀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主啊，我在这么困难的地方，我怎么样才能够生出一种神的荣耀来，让我能够得胜什么有余。所以诗篇八十四篇说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却让这谷怎么样成为有泉源的地方。在你最痛苦的地方，最绝望的地方，你敢于说主，我要从这里生出一种神的荣耀，你就会让你那个地方会成为一种泉源，能够去滋润很多人，能够去帮助很多人。所以我觉得很穷很穷过的人哦，我觉得他会去理解贫穷是什么滋味。 经过很大的痛苦的人，他就会知道说怎么样在人那么痛苦的时候去给人什么安慰。那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成熟的阶段呢，那就个人按照自己的地步行嘛。你现在的光景你、这样行就好了。所以如果生命渐渐成熟，渐渐老练老练老练，每天醒过来只有个祷告，就是主啊，求你给我今天够用的恩典，让我站立得稳，有神丰富的同在，让我用恩典去对待人，然后我用爱来侍奉人，然后这样一天一天的过，时候到了说，那主你就释放仆人安然去世。所以第三个我们要讲到，你欢喜盼望能力依据。圣经说因为我们得到所赐的什么圣灵，将神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。你知道这个浇灌就是充满，浇灌就是充满满足。你知道这边的圣灵不是讲三位一体保惠师那一位位格者，而是讲上帝的灵。上帝的灵有别于世上的灵，被圣灵浇灌的时候，不是感觉到有一位位格者来对人说话，而是我感觉到有一种能量的充满，能力的加倍，我在里边有一种满足感。一方面知道有神的同在，一方面可以胜过我当时思想意志情感上面的软弱，对于我所盼望的事情，即或当时不完全知道也不是很理解，但是我就重担可以卸下来了。就说其实当时环境也可能没有改变，但是你就觉得 我可以释怀了。所以蒙神的灵把神的爱浇灌在里面的时候，那种东西很像你喝了酒之后蛮舒服的，然后就能够借着圣灵的运行，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然后身心灵在一种美好的光景底下，你的烦恼就好像暂时消除了，所以就能够忘记你的艰难，忘记你的羞耻，常常欢喜快乐，在困难当中坦然的生活。所以第三个就要讲到神的爱的显明，这是六到什么八节。那六到八节它就是解释神的爱，它的实质或者比较值，就是神的爱跟世人的爱有什么不一样。我们来读六到八节来。为罪人死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首先我一开始就讲到神爱世人，对不对？但是神的爱它的实质是因为人软弱而预备的爱。什么叫软弱？就是我生病，我没有力气，我很懦弱。所以神的爱的实质，跟大家再说一次，是为的人的软弱而预备的爱。第二个叫做按所定的日期而做成的爱。第三个是为罪人死的爱。你知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人的心里，你知道那个是内在的，我主观的去认识体验。那么神的爱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展示的，你也没有办法拿出来给人家看。而再说一次，神的爱的实质是为了人的软弱而预备的爱。这什么意思？你很刚强的时候哦，你不太能够体会神的爱。我们只有坦然面对自己的问题，看见自己的本相，认识自己的罪，因为神眷顾软弱者，不是帮助刚强者。你知道如果人一切的环境都非常的顺利，对神的爱就很难体会。人在得意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真正的体认到神的爱。所以神的爱的实质是什么？为软弱的人，软弱的人。那再来叫做 他按着锁定的日期，锁定的日期，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，然后为世人而降生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说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常说我决志的时候，那个是神所定的日期。但是另外一面也可以说是我理解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替你死，你才会感谢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活得很好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活得蛮得意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基督耶稣基督为我死？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只有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，然后发现耶稣基督替我死，还好他替我死，不然我今天就在地狱里了。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按所定的日期有两种，一种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降生，第二个就是哦，我理解主真的是替我在十字架上死了。因为这个爱是为那些正在犯罪中的人而死的爱。所以你知道一个人，他如果不觉得自己有罪，而需要被赦免，需要蒙恩，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爱的。他会觉得我爱神是给神添光彩，给神面子。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只有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说按这个锁定的日期。所以我相信这样的感觉在基督徒一生当中不是只有一次，而是很多次，很多次。所以下面他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什么显明了。然后第七节说，为一人死是什么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什么有敢做的。这就讲到神的爱，他的比较值，比较值。你知道世人最高的价值就是为一人死或是为人人死，这个人人就是良善的人。但是神的爱的本质或者他的基本值是为做罪人的人死，不是为悔改的人哦，是为做罪人而死。所以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可以翻译说，一人少有替人死的，人人也许有替人死的，唯有神他证明他的爱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的。这个义人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活得很正确的人，他是一个独善其身行为正直的人，他好像夏天的太阳一样可畏，那么世人也可以同意他佩服他，但是未必喜爱他，也少有人愿意为他死。人人指的是好人，善良的人，是兼善天下帮助他人的人，他好像冬日之可喜。那么世人因为他的慈爱而被护庇，也许有人会甘愿为他赴汤蹈火。你知道世人的爱在这里所表明的就是，我以接受到的爱作为回馈，就是我接受到爱之后，我就去回馈这样的标准去爱。你知道世人是没有办法为罪人死的，最多就是去原谅那个人已经悔改了，那我就加以原谅，这已经是人类爱的最高的极限了。但是神的爱的标准是，人正在不可原谅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原谅他？所以唯有神是在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人死。你知道这个爱是神的基本值。神爱的证据就是耶稣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神喜悦我们按照他的标准活。但是我们常常达不到这样的一种什么高标准的时候，你知道神就用他的爱怎么样浇灌我们。所以用他的爱浇灌我们的时候，就产生两个现象，就说 我是这样被爱，我这么坏，我还被神所爱。这是一种现象。另外一个就是，我因为被神的爱浇灌，所以我能够流出什么？神的爱。所以人被圣灵浇灌的时候，人满有圣灵的能力，你能够爱那个不可饶恕的人。但是圣灵浇灌，从外面浇灌下来，会不会退掉？会不会消退？你在一个很好的聚会当中，觉得哇，所有的人都好可爱哦。然后回家之后，过了三天，那个人又开始什么不可爱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浇灌，就是很快会退潮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一个叫做破漏的器皿，人会漏掉了，人会漏掉。所以你必须要从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。你要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你就必须要有道，你必须要有智慧在我的里边，然后慢慢组织成我的思想，我的生命，形成你思维的一种习惯，知道说罪人是可怜的人，知道我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，所以我就能够在别人犯罪的时候体谅他，理解他，你能够遮盖，能够饶恕。所以你知道人常常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认识自我，虽然觉得说我虽然没有很好，但是我也不坏嘛，好，然后就觉得说那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被上帝做到最荣美的境地？你们会不会？好，我们都在宣告要与主同坐什么宝座啊？那像我们这样的人可以与主同坐宝座吗？我真的可以与上帝同作王吗？许多人老实说，我们宣告这个意象宣告了几十年，老实说我们也不太敢相信。那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神的爱，然后你用这样的爱去对待别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是有资格的，然后你就有可能，因为神用这样的标准接纳了我，然后我也用这样的标准去什么接纳别人。哦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与神一同作王，我们也相信我们一定会被神做到好。所以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讲到生命的操练，就是患难就造成生命的什么操练。你知道操练的时候你需要有一种力量，这样理解吗？就是你愿意操练，但你常常没有力量，那你就需要神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加持。所以为什么要来祷告会，为什么要来聚会，你就需要那个力量来加给我们，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边，让我们能够得胜。所以神的爱再说一次，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。所以怎么去应用这句话，就是我无论怎样的光景，我无论有多糟，我都相信上帝爱我。那我明明知道我现在眼前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堪，无论犯了多大的错，我都相信上帝爱我，因为他已经为我钉十字架，为我死了。你不要觉得这些话好像泛泛之语，好像很空泛，这是很有用的。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越深刻的真实的理解，你的信仰就越会有把握，就越有确据。第四个就要讲到最后，我们因信称义是要去实践的。实践就是我们要怎么做。所以九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因信称义之后，你有要做的四件事情。我们来读九到十一节，请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他以神为乐。在这三节经文当中，你有没有看到要？有没有看到要？要借着他免去神的什么愤怒，要因他的生怎么样得救，就借着，就是就要借着他以神什么为乐。然后我们还看到什么得，好，我们得与神什么和好。所以九到十一节我们给他归纳叫做一得什么三要，好， 一德，然后怎样？三要。所以因信称义的人，你既然蒙恩，得与神什么和好，这个叫一德。那你知道中文的这个德哦，有两个用法，一个就是我得到了嘛，然后一个叫可以。所以我们可以与神什么和好，也就是得到跟神和好这样的真理，这样的资格，这样的状况。所以得到要付诸行动啊。所以一得什么三要，这个要就是第一个要叫做我要借着耶稣，第一个叫做免去什么愤怒，第二个叫做因他的生什么得救，第三个叫做什么以神为乐。这叫一得什么三要。一得是什么？得与神什么和好。三要是什么？免去愤怒，他的生得救，还有以神什么为乐。首先我们来讲免去愤怒，依据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称义，状况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。你知道人哦，这个免去愤怒哦，人常在生命里边或是身体里边灵里边积蓄了一堆愤怒不平、哦、怨怼，积蓄一些对世界对环境对人的不满。其实这些不满就是对神不满嘛，然后对神不满就这样，觉得上帝很可怕，觉得人很可怜、哦、自己很可怜。那事实上所有的不平不满都是对神的埋怨。所以在这个罗马书我们已经查过了，我们来读一下，回忆一下来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就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不满意，所以你就一直生气，也不知道该生谁的气，然后一直生气一直生气，就气到这个爸妈就说你一直气不完啊，棍子就什么拿起来了，把你修理一顿。所以你知道人的生命里头如果积蓄着神的爱，你的灵就上升啊，你的灵就上升。你如果积蓄愤怒，你就落到地狱里。你知道地狱里其实在圣经里头叫做新嫩子谷，其实新嫩子谷意思就是烧垃圾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要借着耶稣称义，借着耶稣的血遮盖我们，免去愤怒。就是这个免去就是让我们从愤怒中得救，把我们对人对己对神的怒气都去除掉，让我心里边是有清洁的有平安的。而这个叫做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什么叫罪人？就是内心积蓄很多愤怒的人啊，叫罪人。然后就要借着耶稣的血免去愤怒。你知道有一个太太哦，她瞒着她丈夫，她去买了一些黄金呐、啊。然后有一天她要出门，她就很怕小偷偷她的什么黄金嘛。然后她不知道该藏在哪里，后来想说小偷一定不会偷垃圾，然后她就把她一包金子就藏在垃圾桶里边。就她的丈夫从来没有那么殷勤过。那一天回来的时候垃圾车来了，他说哎，太太不在、哦、垃圾车来了，他就把那包垃圾往这个垃圾车一丢啊，就他太太回来找不到，拼命找到这个垃圾场去找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那包金子、哦、找回来了。然后也沾染的一定 很在很脏的地方去找回来嘛。那找回来是他的幸运，那如果找不回来呢？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是说，我们生命当中是有黄金的，但你里面有没有垃圾？那你把黄金包在什么垃圾里边，你到时候会被扔掉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除去愤怒呢？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愤怒啊？然后口气不好会不会？然后有时候人家没惹你，你啊讲话就你就知道他里头有一堆气。那 我都知道那不是冲着我的，因为他自己里面有气的，可是我也很无奈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我们如果黄金放在垃圾里头是会被一起丢掉的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，如果我们内心积蓄着一些不愉快，一些愤怒，我们人怎么自觉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讲话的口气。各位有没有警醒一点？你讲话口气好不好？特别是对亲近的人，这样理解吗？你对外人都很客客气气啊，对亲近的人这样口气不好，那就是因为你心里边有气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我们从自己的言语当中去谨慎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怎么去除去愤怒。第一个，相信神掌权，然后要怜悯，要什么饶恕。所以人能够饶恕，就是我相信神的主权，相信神爱世人。那么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也是罪人，那我们为了要让上帝饶恕我们，我们就必须饶恕别人的什么过犯嘛，或者上帝就不饶恕我们的什么过犯。这是主导文，我们每个主日都在背。所以如果神让我们的身量能够长大扩大，我们就会怜悯人，然后你才有办法真正去为别人祷告，才有办法真正去为别人代祷。所以最根基最关键就是你要信。我相信很多事情发生我不明白，但是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一定有他的道理在，上帝发生这些事情对我一定是祝福，一定是好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因信称义，这个信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，就是我虽然不明白，但是我就是信。然后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很对很多事情的不满意才能够清除掉。这样讲理解吗？好。所以我们讲饶恕也好，或者讲怜悯也好，那些都是在过程当中的一些现象。那么最基本的最根基的还是信，就是我对神有完全的什么信。其实我自己常落入一种陷阱当中，其实我会常常为了一些世上的事情难过，难过之后常常陷进去两三天才发现，哎，我怎么这样，才赶快悔改，赶快爬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有对神完全的信心，我们才有办法除去我们里边的什么垃圾。所以我必须说，所谓的征战啊，所谓的征战都是我里边的征战，就是所谓的征战，就是我要让我的心情变好，对不对？我要让我的心情变好，这个是征战的本相。所以为什么因信称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免去愤怒，就是我要除去垃圾，除去愤怒这件事情来进行来实践。然后因着我们里边没有愤怒呢，或是因着里边愤怒不太来干扰我们了，我们才有一个冷静的心，苏醒的灵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上帝的启示，让我们可以去支取神的能力。所以第十节这里就讲到说，现在我们既然得与神什么和好，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什么和好。你知道这个和好跟第一节的相合不一样，这个和好就是我跟神恢复关系了，我重新可以跟神沟通，我不再隔绝于神的义之外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和好就是原先破裂的重新修复，让它复合，跟第一节那个相合不一样。第一节那个相合是讲到你可以跟他联合，能够有平安结合。所以人如果在愤怒的过程当中跟神是没有办法恢复相交的关系的，你可以去试试看。好，所以你在愤怒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有办法跟神恢复相交的关系，然后如果跟他和好了，就可以靠着他的生命得救，他的生命得救。所以因生得救是因为我跟神和好的时候， 然后借着是神儿子的死。所以你知道得救，我们说过很多次，得救就是得帮助，使人从困难当中脱困而出。你知道我们常常落在一种叫做低层次的物质范围里边的困难，我们常常的困难就是在经济上面的、人际关系的或是环境的窘迫。但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真正的困难是你内在的问题啦，让你活得灰心、活得不耐烦、活得自以为意，然后产生愤怒、怀怨、失去盼望、失去生趣。你知道这个时候需要有耶稣基督那复活的大能进到我们的里边，我们才能得救。所有的征战都在这里，要让我们从属地的变成什么属天的。再说一次，所有的征战就是让我的心情变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行动，就是要去做，得到之后要有行动，要去做，就是我要跟上帝中间，我跟上帝中间的通路要把它打通，我把跟神中间彼此之间断绝来往的、没有办法来往的那条路重新打通过来。那条路在哪里呢？就是第二节说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什么恩典中，就是我们会从恩典中掉下去，这样理解吗？从恩典当中坠落，就是你掉下去了，你掉下去了。怎么进入呢？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什么又新又活的路，但是你要把这个路维护好啊，你要把路修好，要不断的把它修好。所以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我们什么时候做仇敌？就是我们抵挡神的时候，上帝不会以我们为仇敌的啦，是我们拿神当仇敌。所以如果跟他和好，你就要更因着他的生命什么得痊愈。就是我要的是神的生命，当我里面有神的生命的时候，我就能爱，就能信，我就能饶恕，我就得痊愈了。这样，这个叫做因他的生得救，这样理解吗？因为只有他是活着的嘛，因为他是活着，所以我们也要什么活着。你知道他的活着跟我们活着不一样，大家听懂吧？他的活着是那荣耀的生命嘛，我们活着常常有时候只是活着而已。所以要因他的生什么？因他的生命而得痊愈、得安全、得救。然后接下来就讲到最后一个，就是我们要与神什么为乐，与神为乐。然后你跟神和好的时候，你就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。所以我们因信称义，两个长远而渐渐的果效，就是我因生得救，以神为乐。我们起来了，说来，因生得救，与神为乐。你知道以神为乐是因信称义的终极目标，因为人就是希望快乐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老约翰就一直说，与神相交叫我们的喜乐可以什么满足，快乐就是硬道理嘛。所以以神为乐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终极目标，简单的定义就是我把神秀出来。你试试看，你现在如果很沮丧，你说我的神是好的，你喊三次你就会好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要去做，这样理解吗？就是你要把神秀出来，按着你的理解方式，兴高采烈的把以马内利的实际借着生活、借着言语跟人相处的关系上面表达出来，让别人看见说，我靠着上帝活得很快乐，我靠着上帝，哎，你去找跟你隔壁的人讲，来，我靠着上帝活得很快乐。你要把它秀出来，这样理解吗？要把它秀出来。所以我们把十一节当作罗马书第五章上半段的一个核心的经节，就讲到两件事情。好，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。我特别把借着放了黄字，而且是加大。你要借着谁？借着什么？ 我主耶稣基督。和好就是我刚刚说过，你要去修复那个，对，修复那个关系，你要跟他去打通关系。没有个关系比你跟神有好的关系更重要啦。然后就借着他以神什么为乐，以神为乐就是我夸胜，我夸耀我的神是得胜的。你知道这两个借着，那你如果不借着主，你一切都没有办法。但是借着主，它有两面性，一个叫做与神和好，一个叫做以神什么为乐。一个是什么与神和好，一个是什么以神为乐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信主的第一件事情，首先就是我跟神的通路啊，打通了，重新修好了，这个桥重新修好了，让我们可以去跟神连结了。这是与神和好那句话的意思，这是救恩的第一个效应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以神什么为乐，以神为乐，我们刚刚讲的一方面就是说，我有上帝，我很快乐。那实践面呢，就是我要把有上帝存在的快乐借着我的夸耀把它秀出来，使得这个存在的真实因为我这样的动作，我这样的宣告而显明出来，发挥果效。就好像你冷气要打开才会什么凉嘛，对不对？你电灯要打开才会什么亮嘛。那么上帝的存在你怎么样把它打开来，把它秀出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上帝的存在，你要把它什么秀出来？你要把它晒出来。所以，你要这样子的话，上帝的存在才会有作用，这样你知道吗？否则，上帝在，可是你这样，嘴巴闭得紧紧的，然后很沮丧，他怎么借着你把它秀出来？试试看，好不好？这些都是可以实践的，好吗？如果你实践没有用，再来找我。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，我们说它叫做救恩的什么果效，也就是替死的爱。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救恩发挥果效呢？就是耶稣已经替我死了，让我们看到是欢喜盼望的确据。那么欢喜盼望的确据就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。所以神的爱就显明他，我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替我死。那么我有罪，主的血洗净我。那么别人的罪，我就承受，因为主承受我的罪嘛。那别人的罪我就承受，我就为他舍命，我就流血赦免他，为他承担。这就是你的荣耀，这就是你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替我们死，这是因信称义的实践。但是你也要去实践在别人的什么身上。所以这个山药一得怎么样，山药不是吃的山药哈，这个山药第一个就是你要免去什么愤怒，然后因生什么得救，以神什么为乐。所以最高的智慧就是爱神。然后刚敬拜同工跟我们说，我们要呼求什么耶稣的名字，保持警醒。然后玛利亚所说的，我灵以我的神什么救主为乐。其实世上常老实说你也不会太快乐啦，原因是因为买东西或者去玩玩一玩就很快就过去了。你要什么夸耀你的主，以神什么为乐。好，我们来读结论两句话来。经由圣灵体验神爱的浇灌，应用宝血见证神爱的显明。好，
谢谢师母，让我们每个都怎样靠着上帝活得快乐，夸耀哈，把神的爱显明夸耀出来。好，我们来。